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啊。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那就自然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
对，自然天成。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带着满满的恩典在这里来陪伴我们的 Dosti， 一起在上主的话语中，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喜乐和美好的时间。
嗯，我们这个广播呢就是透过我们的声音呢，把我们所表达的这个信息呢能够传到每一个地方。我相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呢，都是能够在这个当中呢领受主的恩典和祝福。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我们这个声音的表达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短短的半个小时，也希望呢能够让你听到。那讲到这个声音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呢，都把你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都表达出来，从来没有认识你或者是跟你有什么亲情，但是呢他能把你过去或者将来的事情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的反应呢？
哇，有这样子的人呢、啊、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会感觉到很惊奇哦。
嗯，
好神奇哦。
因为他知道你的过去和未来。
对，如果知道过去的话，可能你还可以想想，哎，他会不会是从侧边呢会打听到，或者别人告诉他啊、嗯、如果说是预测到未来的话，那我真的要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心里边了。
嗯，对呀、啊、他怎么会知道我将来的事情呢、嗯、那么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帮你算命啊、嗯、算卦呀、啊、或者是看你、嗯、你将来的那个命运啊。那我觉得呢其实有的些呢他都是知道你的一些的规律。比如说你会将来会结婚呐、啊，会有这个成家，或者是你读书以后要找工作呀，那这些都规律嘛。嗯、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说到一些的很奇特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太奇妙了。
是的，天成，你这说的特别的，我特别同意啊。就是很多人算命，他虽然说我知道你的未来，但他会说很多模棱两可的事情、嗯、或者是会他说一些细节的事情呢，但是那是在很远的未来，他并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负责，那这些事情是否有发生他也不需要去对这个承担任何的责任，对吗？
嗯。
但是有一个人哦，他说了的事情就非常细节的事情就真真实实的发生了。
那是谁呢？
是谁呢？是我们的主尔萨。
对，他是所讲的话呢、嗯都一一的应验了啊。那我们最近在播送这个尔撒是谁啊，就讲到尔撒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当他降生之前呢，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呢，都有关他降生跟在地上做的一些的事情，那这些呢都应验在他所行的事上。所以呢这些呢都表明尔撒呢他绝对不是凭着自己能够做或者说，而是他有这上主的能力和恩典，更是呢能够在地上表现出从上主而来的这个生命啊。那我们在这个尔撒是谁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十三集，那我们会讲到先知一切关于救主的预言呢都应验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 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天经当中指着尔撒所说的预言大概有300多个，这些预言无一例外的都应验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概率上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尔撒本人预言的都应验，证明他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这些预言并不是由一位的先知，而是由大概40多位的先知在不同的时代各自从上主那里领受了这些预言。初听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并且还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应验这些预言，照理是不可能的。但自从尔撒降生以后，一一的都应验，毫无的差错。请问谁能够先讲出一个人所有的，然后这个人出生以后都应验在他的身上？3000多年以前，谁知道孔子将要降生呢？500多年以前，有谁预告莎士比亚将要出生？再看看各位教主，哪一位在他降生以前预先已有预言发出？没有一个，实在是没有。而且这些预言，关于尔撒预言的先知，他们虽没有见过尔撒，却凭着上主的启示将这些都一一的表现出来。他们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也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无法串通一气，无法捏造，捏造也不会准确的应验。而且我们已有100%有历史考古学的肯定，这些预言是在尔撒降生之前450多年就开始有了。因为塔拉特的天经最后一部分马拉基先知书是在尔撒降生450年之前已经写成，犹太人在尔撒降生前400年就已经鉴定了全部的塔拉特圣经，而且塔拉特的经文在公元前250年已经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了，名为《70世译本》，被当地的人念诵。可见预言尔撒的事，最少是在尔撒降生400年前已经鉴定。所以在塔拉特的先知与隐之勒的先知之间，也就是两约之间，已绝对无法串通。一切奇妙的预言与奇妙的应验，不过证明尔撒真是上主的儿子。若按全部天经中预言尔撒生平经历的经文，约有300多种。最显著的预言，今天我们只是略提20余种。如果说不过是幸运的被人随便说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一个人能讲到8项的预言在一个人身上，这个几率是多少呢？就是10之后加上17个0，等于100万万万万分之一。如果是严重48项的预言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可能的率是多少呢？就是十之后再加上157个0。如果300多项的预言能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那简直是无法数算的。所以捏造尔撒生平的预言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无怪乎先知以赛亚向外发出一个挑战，在以赛亚书41章23节讲到后来的事，好叫你们知道他是上主。尔撒本人预言的应验证明他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 尔撒若是预言中的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必须无所不知，人无先知的本能，就无法知道已过的事与未来的事。我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吃的是水饺呢，是面条呢，还是米饭呢？你知道吗？我明天要吃什么，你知道吗？并不一定。但是尔撒常说到未来必成的事。一次他面对圣城耶路撒冷，向门徒发出预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那，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个预言是在马太福音23章37到38节。主又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家里的儿女。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2节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们读了尔撒对于耶路撒冷圣城这个预言之后，再展开犹太历史，我们看到这段的预言在主后70年就完全的应验。那时罗马将军提多率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两下相持140日之后，犹太人失守，罗马的兵丁入城大肆的烧毁，犹太人死难人数将近100万，另有90多万人口被掳去为奴，结果圣殿也照着预言所说的被火焚烧。唯有这预言当中有件很稀奇的说法，就是这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是如何有可能呢？一座城可以预言将要被围，又可预言将要被摧毁，其中人民也预言将被掳去，如何可以说城墙上的石头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结果事实的确都应验了。原来当罗马兵丁在主后60多年开始围困耶路撒冷，用了好长时间才攻下，兵丁非常的生气，一进入城就用火烧了圣殿。犹太人自知可能会战败，把金银融了藏在圣殿的四壁，以致圣殿被烧，这个金从四壁流出，也流入到石缝当中。兵丁为了要在每块石头当中来把金取出，只好把所有的石头打破，这便应验尔撒的预言，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了。尔撒他是上主的儿子，不单能知道未来的，也知道过去的，且能知道人的内心。有一次有位以色列人名叫拿丹叶，不信尔撒是上主所差来的，声言拿撒勒人的这个小城还能出什么人呢？以致尔撒说出他的底细，说出拿丹叶在腓力招呼他以前早已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了他，且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丹叶因为尔撒能在见到他以后把以前他所有的都说出来，到此拿丹叶便说，你是上主的儿子，因为主能知道万人的心。从前在中国的福建有个大道，一天 从福音堂的门口经过，里面正在讲道，不敢公开进去坐下，他只有坐在窗户的门口来偷听。传道人受圣灵感动，在坛上说出：你这个强盗，你是个大罪人，若不悔改相信尔撒，一定要下地狱。强盗听了以后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是强盗呢？他便换了一个地方站在门外偷听。不久台上便说：你无论跑到哪里，主要找到你。大盗听了满身发抖，心里想，莫非真是有上主借着他说话吗？散会以后，他就与传道人一同跪下祷告，接受尔撒为他的救主了。除了上主能知道万事，我们人类是不能知道未来的事，就是过去的事，若不像先前告诉你我，你我也是不能知道的。所以，亲爱的 Dosti， 除了尔撒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你愿意信靠这一位真正的上主的儿子尔撒麦西哈吗？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有关主的预言呢，有很多的。你看到整个的天经就讲到有关他的应许非常的多，但是呢，有四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是关于到尔撒的。那这些呢，都是特别重点的。第一就是尔撒的降生，第二呢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第四呢就是再来的应许，也就是说他将来会再来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圣灵的降临。那圣灵的降临呢，就是表明尔撒呢，他不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是继续来完成他的救恩，透过上主的儿女来为他做见证，更是透过圣灵呢，能够在每一个信主的生命当中来住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些呢，都是在他降生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有这样不同的一些的预言。那么从旧约的先知书一直到尔撒来的时候，这些预言呢都一一的应验在他的身上。这些呢都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而是真是上主的计划和安排。那具体的有几个方面啊，我们看到比如说讲到尔撒被出卖，诗篇四十一篇九节说他呢将要被人出卖，就是讲到弥赛亚要被出卖。那么结果尔撒在地上的时候，真是因着他的门徒犹大出卖，所以呢他被抓。那么也讲到尔撒呢被钉十字架，这是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就是大概在主前几百年的时间，讲到弥赛亚的手跟脚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的确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呢就是受到无罪的审判，也就是说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也受到审判，而且要受死。所以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提到呢，他将在审判当中是无罪的。如果一个无罪的人他要受审，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主呢的确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这个新约马可福音十五章讲到比拉多来审问他的时候，找不出他任何的罪，但是呢因为犹太人要抓他的把柄，所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就受审，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呢都是表明他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他降生之前几百年有这样的预言。的确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降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死亡，而是一个超出人理性所思想的，但是他透过在地上所 做所行，来成就上主的计划，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世人。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们接着来思想主的儿子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首先，主的儿子道成肉身，使有限的人能够认识那一位无限的主。耶哈雅卷十四章八到九节说，主的门徒腓力对主说，主啊，请把父指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尔撒说，腓力，我与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那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主尔撒是主荣耀的光辉，是主本体的真相。我们从主尔撒的身上可以看见主，他的荣耀、智慧、能力都具体的显现出来。第二，就是圣洁的主借着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正如天经所说，以马内利，主与我们同在。第三，主尔撒为什么道成肉身呢？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因为主只有一位，在主与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尔撒麦西哈，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做中保的必须能够代表双方，也就是主与人。尔撒麦西哈是主，可以代表主，降世为人的尔撒麦西哈也是人，所以他可以代表人。做中保的必须能够付上代价。尔撒麦西哈是无罪的完全人，主可以使无罪的尔撒麦西哈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主的义。这节经文记载在天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所以只有道成肉身的主尔撒才能够做人与主之间的中保。第四个，为什么主要道成肉身呢？就是主尔撒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经历了各方面的试探，只有他是没有罪的，因此他能够了解体恤人的软弱。印度的孙大信在二十世纪是蒙主大大使用的福音使者，他在喜马拉雅山区赤着双脚传讲福音，因此双脚常常被荆棘刺伤，因而有两脚流血的使徒这个称号。有一次他在山区步道碰上一道急流，无法渡过，在河边他遇到一个当地人，就请教他如何能够穿过这个急流。那人说，没有问题，只要用空气就可以渡河了。孙大信觉得奇怪，空气虽然无处不在，但如何可以帮他渡河呢？那人笑一笑，取出一个气袋，吹入空气，就成了一只小船，帮他渡过急流。孙大信忽然醒悟到，主尔撒的母亲由圣灵感孕，让主尔撒道成肉身，因而可以在肉身上担当人的罪。
引之乐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真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一起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真主。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今天我们讲到尔撒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道成肉身，有三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他愿意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来互动，跟我们建立爱的关系，更是他成为人，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真正的形象和他所做的，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彼此的来互动。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阳，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汀，我们下回
再见。